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祝您平安，欢迎您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主题是为炼净和恢复的责备，由卫平姊妹撰稿。以赛亚书在圣经中属于大先知书，这是因为其篇幅较长。以赛亚书共有66章，前39章的主题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，后27章是弥赛亚的救赎和末后的荣耀。大卫·鲍森认为以赛亚书是整本圣经的浓缩，耶稣和保罗对旧约书卷引用最多的就是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第53章受苦的仆人预言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其中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是我们在祷告中常常引用的神的应许。以赛亚书的作者是先知以赛亚。本章的第一节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这一节点出以赛亚所服侍的年代和对象。我们刚刚读完历代志上下，对这几个王印象深刻。乌西亚在做王的初期是个好王，他定义寻求神，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。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乌西亚骄傲，执意要到圣殿中烧香，神使他的额上长了大麻风，作为他干犯圣殿的惩罚。约坦是个好王，他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渐强盛。亚哈斯是个恶王，他拜巴利，将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给外邦的偶像。西西家是个好王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以赛亚是犹大王约阿施的孙子，乌西亚的堂兄弟。他成长于王宫，得了神的默示，被神呼召向南国犹大宣讲神的信息。此时北国以色列即进王国，在西西家做王第6年，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。而南国犹大虽然逃过亚述的侵犯，却也危机重重。有趣的是，在好王当政，百姓归顺耶和华神的时候，犹大就得胜；恶王当政，犹大百姓悖逆的时候，犹大就被敌国打败。可见征战的胜负全在乎神。神使用外敌来惩罚以色列的悖逆和邪恶。本章的第二节到第31节，神列出以色列三方面的罪，但是如同其他许多审判的信息一样，神责备的目的并非让他的儿女丧志，而是盼望他们悔改、归正、炼净、恢复，回到神起初呼召他们出埃及，借着摩西的手颁布律法的时候所期待的，成为圣洁的国度，有君尊的祭司，敬虔的国民。本章2到31节的内容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2到9节，国家的荒凉现状乃因百姓的悖逆。第二到第四节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呼天唤地作证，控诉百姓的忘恩负义。神如同一位检察官，将以色列人的罪证一一罗列。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罪证，就是百姓的悖逆。先知认为以色列的悖逆背乎常理，因为连没有灵性的牛驴都认识他们的主人。以色列人得了神诸般的好处，神将他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带出埃及归给神，但是他们却忘记神的恩惠，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向神转背。神指责他的百姓是犯罪的国民，担着悖逆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。接着在第五到九节，神以为父的眼光看向犹大国家的现状，因着外族的入侵，犹大满目苍夷，如同一个浑身是伤的病人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。而这些外族的入侵也是神的作为，神借着外邦人的手审判以色列百姓远离神的罪。神所爱的他必然管教。当时的犹大除了圣城耶路撒冷，其他的地方被外族掳掠和欺压，地土荒凉，城邑被毁，田地被侵吞倾覆，成为荒凉。先知在第9节感叹，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索多玛、俄摩拉乃是亚伯拉罕时代的罪恶之城，在偌大的索多玛城，神连五个义人也找不出来。神从天上降下硫磺和火，毁灭了这两座城池。在以赛亚书这里，先知指出犹大的罪与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罪同等深重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神为犹大人稍留余种，仍然保全圣城耶路撒冷。但我们从列王记和历代志知道，以赛亚的呼吁并没有让百姓警醒悔改，最终连耶路撒冷城也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毁灭。第二部分第十到二十节，个人心中的罪孽致使宗教礼仪失效。在第十节，先知直接称呼犹大人为索多玛的官长和俄摩拉的百姓，虽然他们罪孽深重，神仍然差派先知向他们发出呼吁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这一段提到的祭物、燔祭、献祭的脂油和血，在神殿中的朝拜、供物、香品、当守的月朔、安息日、宣召的大会、节期、严肃会，都是摩西律法中规定以色列民当尽的本分。听起来犹大人严格遵守这些宗教礼仪，然而神却对他们的行为表达出强烈的厌恶之情。他说，这些与我何异？我已经够了，我都不喜悦，是我所憎恶的，我也不能容忍，我心里憎恶，都以为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甚至是以色列人的祷告，神都说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。我们不禁要问，遵守宗教礼仪难道不是神所吩咐的吗？祷告不是神所喜悦的吗？神难道是要我们不要遵守神的律法，不要向神祷告吗？读到第十五节的后半句，我们就恍然大悟，神并非是在说他要废除自己所颁布的律法，而是在指责百姓将宗教当作一个仪式来做，却忘记遵守律法献祭的实质乃是要进入神的恩典，明白神的旨意。他们热衷于遵守宗教的礼仪，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这就好比我们许多星期天基督徒，每周去教会做礼拜，回到家中行事为人却与其他人没有分别，仍然活在罪中，放纵自己的情欲，行神所不喜悦之事。第十六到十七节，先知呼吁百姓洁净自己，悔改归正。他列举九项行动，每三项为一组，都是百姓可以做到的。一，第一组有功效的洁净，包括洗涤、自洁，从神面前除掉恶行。二，第二组调整个人生活，包括止住恶行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。三，第三组呼吁社会改革，包括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若百姓如此行，第十八节耶和华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白雪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朱红和丹颜，白雪和羊毛，深红与纯白的极致对比。这里不是在讲人可以因行为得救，而是在强调悔改的决心。在神面前的悔改不是单单的认罪，而是要离开恶行，定义行走在神的旨意中。因为神自己就是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良善，完全的公义。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的罪得以赦免，我们在神的眼中又重新成为纯洁无罪，完全圣洁。第三部分21到31节，弃绝神的公平和公义导致社会的败坏。第21节说到的中信的城是指耶路撒冷城，耶路撒冷是神圣殿的所在，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神指控弃绝了神公平和公义原则的官长为杀人的凶手，因着弃绝神，这些官长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，西安城就如同掺杂了杂质的银子成为渣子。 掺兑了水的美酒不再是神所喜爱的居所，那么官长哪些具体的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呢？第23节罗列了官长的罪行：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，喜爱贿赂，追求赃私，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不得呈到他们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事情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？当今的社会，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，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不是吗？罗马书中说，在上执政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是神的用人。神在各个国家设立掌权者，为的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以公平公义的原则治理国家和人民。但是许多的政府官员也如同这里描述的一样，明里暗里谋求私利，徇私枉法，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。至终神的审判必会来到，然而神的审判却不是为了让他的百姓丧志，乃是为了炼净和恢复。以赛亚书1:25-26，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，炼净你的渣子，除尽你的杂质，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，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，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，忠信之义。起初起先回应第21节的从前，如今的耶路撒冷离弃了神，但是神应许他必亲手恢复圣城耶路撒冷如从前的样子，重新成为公义之城，忠信之义。神将如何炼净，如何恢复呢？在第27节给出了答案：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从客观上，炼净与恢复乃因神的救赎之功；从主观方面，人必须有悔改的行动，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，这便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然而拒绝悔改的人会如何呢？第28-31指出他们的结局：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，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亡。第29的橡树和院子都是指当时外邦人对自然神的崇拜，是偶像。橡树必然枯干，院子必然干涸，偶像的权势必然如同麻瓤遇上火星一样被焚烧毁灭，拜偶像之人的结局也是如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完本章，您是否更加明白神的心意？神要的是他的儿女从心里发出的诚实和敬拜，是他的百姓遵行律法的精义，活出圣洁、公义和怜悯。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若我们悔改自己的罪，离开恶行，回转向神，神的救恩必然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全家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信息，向你的百姓显明你的心意。你喜悦我们顺从你的旨意，真诚的敬拜，活出你的性情。求主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罪，洁净自己的心，靠着圣灵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做主荣耀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